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上次我们看到耶稣他斥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而且他们看重他们在社会上宗教上的地位，他们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而他们所看重的所看为是有最大的重要性，那就是金钱和社会地位。他们贪爱钱财，看重在社会上宗教上的地位，但是这些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可憎恶的。现在十六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耶稣转向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耶稣就从这个观点，从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观点来探讨律法在救恩历史中的职分。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讲论律法和先知，并且论到施洗约翰。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这一节经文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具有某种的平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或者我们可以翻成，天国是强有力的在向前推进，而暴徒企图要夺去它。恒河本是把它翻成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那事实上这是因为希腊文的文法本身有几种可能性的解释，但是这跟我们今天看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是有平行的。接下来十三节耶稣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是具有某种的平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首先作者记载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当然接下来耶稣说从那时候神的国的福音不断被宣讲。所以这一节经文把施洗约翰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区分出来，也就是施洗约翰以前和施洗约翰以后的时间做了一个区分。在神所定下的时间，律法和先知的功用直到施洗约翰。律法和先知的功用是在神所定的时间表 在神定下的时间，律法和先知的功用，一直到施洗约翰。换句话说，律法和先知的时期被新的时期所取代，因为律法和先知的功用直到施洗约翰，所以这乃是说律法跟先知的时期被新的时期所取代了。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驱，引入弥赛亚的世代。律法跟先知的时期是应许的世代，而施洗约翰则是应许被应验的世代的先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弥赛亚的先驱，引入弥赛亚的世代？因为弥赛亚要来，开始弥赛亚的世代，这是律法跟先知所预言的，所以也是在律法和先知书中神所应许的。因此律法跟先知的时期是应许的世代，而施洗约翰他是应许被应验的世代的先驱，他引入这个新的世代。所以许多圣经学者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的或新的世代？因为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而施洗约翰他乃是弥赛亚的先驱，引入弥赛亚的世代。所以施洗约翰到底是属于旧的世代还是属于新的世代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直到这个介系词，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直到这个介系词怎么样来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是指律法和先知直到施洗约翰，但是不包括施洗约翰在内。律法跟先知直到施洗约翰，但是呢不包括施洗约翰在内，那么施洗约翰就是属于新的世代了。因为律法和先知直到施洗约翰，但是不包括施洗约翰在内，这样施洗约翰就是属于新的世代。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说，律法和先知直到施洗约翰，而且包括施洗约翰在内。律法跟先知直到施洗约翰，并且包括施洗约翰在内，那么施洗约翰就是属于旧的世代。然而就很真实的意义而言，施洗约翰是介于旧的世代与新的世代之间的桥梁，他将旧的世代带到结束，并且引入新的世代。所以他同时属于旧的世代和新的世代。这就是以实际的意义来说，其实施洗约翰他是介于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之间的桥梁， 他把旧的世代带到结束，同时引入新的世代，所以他既属于旧的世代，也属于新的世代。然而，施洗约翰身为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八节，路加这样子来记载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 preach the gospel。 所以施洗约翰是身为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并且他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因为在第七章耶稣讲论施洗约翰，耶稣对群众说，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为什么他比先知大多了呢？第七章二十七节，耶稣引用经上的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是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然后耶稣说，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施洗约翰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所以他身为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而且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他更多是属于救恩历史的新世代。借着施洗约翰，旧的世代转入了新的世代，并且新的世代继续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传道说，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或者按照英文圣经这个次序是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说要悔改，天国近了。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是相同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八节指出，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他又用很多的话劝勉百姓向他们传讲福音。不但他是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并且他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所以他更多是属于救恩历史的新世代。借着施洗约翰，旧的世代转入了新的世代，并且新的世代继续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所以施洗约翰他是旧的世代和新的世代之间的桥梁。接下来耶稣说，从那时候神的国的福音不断被宣讲，每一个人努力进去。从那时候 是指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在施洗约翰的时候，新的世代已经来到。从那时候起，神国的福音被传出去给人，不断的被宣讲。接下来，耶稣说，每一个人努力进去。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神国的福音就不断的被宣讲，而每一个人努力进去。这是论到神国的福音被宣讲的结果。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神国的福音被传出去给人，不断的被宣讲。那么这个神国的福音被宣讲所产生的结果，耶稣说每一个人努力进去。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所使用的希腊文的动词可以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每一个人努力进去，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可以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正面的意义，那这是指每一个人被神国的福音坚持的力劝要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神国的福音坚持的在劝人要进入神国的福音。所以这个动词如果是具有正面的意义，那么就是指每一个人被神国的福音坚持的力劝，竭力的劝，坚持的力劝要进入神的国。反过来说，神国的福音坚持的力劝人要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个正面的意义就是论到福音的宣讲之成功，因为神国的福音坚持的力劝，极力的劝人要进入神的国，那这就是论到福音的宣讲的成功。但是这个动词也可以是具有负面的意义，那就是指每一个人企图迫使他们的路径去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企图要迫使他们所走的路来进入神的国。如果是这负面的意义，就是论到福音的宣讲所面对的反对，福音的宣讲面对反对，以至于每一个听见的人，他们必须企图迫使他们的路径 force their way 去进入神的国，就是必须企图勉强或者说强迫使自己的路径来进入神的国。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节经文跟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有某种的平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的平行经文中，同样这个动词也是同样的用同一个动词。然而在马太福音 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的平行经文里面，这个动词是比较具有负面的意义，那就是着重在神国福音的宣讲受到撒旦黑暗的权势和耶稣的反对者的抵挡与反对。既然神国的福音的宣讲受到撒旦黑暗的权势和耶稣的反对者的抵挡与反对，那么唯有借着急迫的苛求的宣讲福音来使人进入神的国。所以负面的就是论到福音的宣讲面对的反对，受到撒旦黑暗的权势还有那些反对耶稣的人的抵挡跟反对。所以只有借着急迫的苛求的宣讲福音，而每一个人就企图迫使他们自己的路径去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以整卷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看，似乎这里耶稣所说的是强调正面的意义，是以福音的宣讲所要求的有效的抉择为焦点，也就是福音的宣讲要求人做出有效的抉择。当人听见神国的福音，人必须以热诚和专一的回应做出极端的抉择。换句话说，耶稣是向门徒肯定，当他们出去宣讲福音，百姓会抓住这个进入神国的机会，向福音急迫的要求，福音对人急迫的要求，做出他们的回应。我们晓得在路加福音里面，福音所要求的是听见的人必须以热诚和专一做回应，来做出极端的抉择。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十四节啊，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如果有人要盖一座楼，就必须先坐下来计算他的花费，来看自己能不能盖成。恐怕安了地基却不成功，看见的人都会笑他。或者是一个王要出兵打仗，他也要先坐下来酌量一下，他能不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人。如果不能，就要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最后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就是所谓极端的抉择，也就是说必须是以热诚和专一的回应来做出一个有效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是被称为是所谓极端的抉择，也就是说二者只能选其一，不能同时兼有。所以人如果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人如果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这是福音对人急迫的要求，而耶稣对门徒说，每一个人努力进去，也就是每一个听见神国福音的人，他们会抓住这个进入神国的机会，来向福音对人急迫的要求做出他们的回应，也就是耶稣向门徒肯定，门徒宣教的工作将是成功的。当施洗约翰的时候，新的世代已经来到，从那时候起，神国的福音不断地被宣讲。当人听见神国的福音，人就会抓住这个进入神国的机会，向福音对人急迫的要求做出他们的回应，做出他们极端的抉择，做出他们有效的抉择，来跟随耶稣，来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看到律法和先知的时期被新的时期，也就是弥赛亚的世代所取代。在新的世代来到，神国的福音不断地被宣讲，当人听见了，就会抓住这个进入神的国的机会，来向福音急迫的要求做出他们的回应。接下来耶稣就论到律法的永久性。耶稣说，天和地的消逝比律法的一话废去还要容易。耶稣这一句话所宣告，耶稣所宣告的这句话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是平行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耶稣说，天和地的消逝比律法的一划废去还要容易。天和地的消逝，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天和地是指被造的宇宙，而 这个被造的宇宙确实将要消逝。在诗篇第102篇第25节26节，诗人对神发出这样的祷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诗篇102篇是把天和地的存在与神的存在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在那里也讲到天和地是都要灭没，所以确实天跟地，也就是这个被造的宇宙将要消逝。当历史结束的时候，天和地都将被火烧毁。这是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使徒彼得论道，天和地确实都将要消逝。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使徒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和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天和地都将被火烧毁，被新天新地所取代。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因此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十一节，使徒约翰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那么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是原有的天地，原有的创造要被火烧毁。但是第21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当历史结束的时候，神所造的这个宇宙都要被火烧毁，被新天新地所取代。耶稣说，天和地的消逝比律法的遗化废去还要容易。一化这个描述是指希伯来字母中最小的一化，所以在这里律法的一化乃是指律法最小的一部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正如希伯来字母中最小的一画。当然圣经学者 对于希伯来字母中最小的一画是指什么有不同的意见。我想我们不需要去深入去说明。我们知道这个一画就是指希伯来字母中最小的一画，这就成为一个比喻性的一个描述，来论到律法中最小的一部分。律法的一画就是指律法中最小的一部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耶稣说，天和地的消逝比律法的一画废去还容易。换句话说，耶稣说明，当新的世代来到，神国度的福音被宣讲，这并不意味着律法就不再有任何地位，或者说这并不意味律法就不再有效了。所以为什么耶稣把律法的一画的废去和天地的消逝来比较？天地确实都要消逝，可是律法的一画不会废去。当新的世代来到，前面我们已经说的，施洗约翰来，他是弥赛亚的先锋，引入了弥赛亚的世代。当新的世代来到，弥赛亚的世代来到，神国度的福音被宣讲，但是这并不意味律法就不再有任何的地位，或者律法就不再有效了。律法是具有永久的有效性，是永恒的切题，也就是说永恒的是具有这个效力。即使律法最小的一部分依然继续存到永恒。那么耶稣这个宣告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耶稣论到律法是具有永久的有效性，但是所说的律法永久的有效性，不是指律法自己的继续不断存在。耶稣所强调的律法的永久的有效性，不是指律法自己它的继续不断存在，不是说哦，律法就是继续不断存在。这个律法的永久有效性是指在耶稣的里面，律法被应验了，并且具有持续的有效性，是基于在耶稣的里面，律法被应验了。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或者说乃是要完全实现律法和先知。所以在耶稣的里面，律法被应验了，被完全的应验了，并且具有持续的有效性。同时耶稣对于律法的解释指出律法真正指向的方向，说明律法真正的意义，使伦理的要求更加深入，宣告了神的义对人 彻底的要求。正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就成为弥赛亚的律法，是具有永恒的效力。所以耶稣所宣告的律法的永久有效，并不是指律法自己的继续不断存在。耶稣所说的律法永久有效，是指在耶稣的里面，律法被应验了，被完全实现了，具有持续的有效性。同时耶稣他对律法的解释，指出律法真正指向的方向，说明律法真正的意义，使伦理的要求更加深入。例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必定要受审判。但是耶稣说，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耶稣他对于律法的解释，指出律法真正指向的方向，说明律法真正的意义，使伦理的要求更加深入，宣告了神的义对人彻底的要求。又例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是在心里就已经犯了淫乱。所以耶稣他对律法的解释，宣告了神的义对人彻底的要求，使伦理的要求更加的深入，说明律法真正的意义，这成为弥赛亚的律法，是具有永恒的效力。接下来耶稣就提出关于休妻的教导，耶稣加上这个教导，这个关于离婚的教导，就一方面的意义而言，是作为律法的继续有效性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耶稣接下来给予关于休妻的教导，而耶稣他加上这个关于休妻或者说关于离婚的教导，就一方面的意义而言，他是以此作为律法的继续有效性的一个说明，就另一方面的意义而言，是作为新的国度的关系的一个例证，是超越犹太人的期待，超越旧约，犹太人按着旧约他们所有的期待，耶稣以这个关于离婚关于休妻的教导来作为新的国度的关系的一个例证，超越了犹太人的期待。在摩西律法中，对于休妻所给予的教导是怎样呢？在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吩咐以色列人说，人娶了妻子以后，如果 发现这个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那么就可以写休书，也就是所谓的离婚证书，就可以写休书，休妻的休书，一个证书，一个 certificate， 就交在这个被休的妻子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然后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所以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摩西的律法很清楚地表明，人娶妻之后，如果看见妻子有什么不适当的事，不恰当的事，就可以写休书，打发他离开夫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被休的妇人是可以再婚的，她离开夫家以后就可以再去嫁给别人。在第一世纪，犹太的拉比有两个著名的学派，比较保守的是撒买学派。这个学派把不适当的事情限制在只有奸淫，也就是人如果娶妻，看见妻子犯了奸淫，那么就可以写休书，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比较保守的撒买学派解释这个不适当的事限制在只有奸淫，而比较开放的是另一个学派，叫做希列学派。这个希列学派，他们把不适当的事解释为任何令丈夫不喜悦的事，例如妻子炒蛋，把蛋炒焦了，丈夫很生气发怒，就可以写休书把它休掉。所以这是摩西律法对于休妻的教导。当然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并不是神允许人休妻，或者说允许人离婚。摩西律法的这个规定，这个条例，只是要保护妇女，是为了在当时休妻已经是一个常态，而且是随意休妻，随意再把妻子娶回来这种状况之下，给予一个好像一个一个限制，一个条例来保护这个妇女的权益。但是在这里，耶稣对于休妻的教导，耶稣说，人如果休妻，然后又另外再娶，那就是犯奸淫。而有人娶被休的妻子，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耶稣不允许以任何的理由离婚，或者说耶稣不允许以任何的理由休妻。人如果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而且人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耶稣不允许以任何的理由离婚。耶稣的意思是，在神的眼中，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立约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不只是 彼此立约，也是与神立约，因为是在神面前所做的彼此的立约，所以不但是彼此立约，也是与神立约。因此以任何理由破坏这个约，都是犯了奸淫。耶稣以双向的方式来强调说，休妻另娶和娶被休的妇人都是犯奸淫。因为在神的眼中，休妻的丈夫与被休的妻子原始婚姻的联合，并没有因离婚而被切断。也就是如果丈夫休妻，这个休妻的丈夫跟被休的妻子，他们婚姻的联合，他们原有的婚姻的联合，并没有因为离婚而被切断。所以丈夫另娶和妻子再嫁，都是犯奸淫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的强调是关于律法的继续有效性。律法的继续有效性是反映在这里耶稣对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耶稣这个教导是基于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所以再说一次，耶稣这里关于休妻的教导，焦点是放在强调律法的继续有效性。而律法的继续有效性是反映在这里耶稣所做的对于所教导的关于离婚和再婚。而耶稣这个教导是基于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对不起，不是耶稣，律法说律法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针对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的时候，关于休妻的问题给予回答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是基于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这个原则，创世纪二章24节，他来教导关于离婚和再婚。照样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同样记载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不可以休妻，要试探耶稣。第10章第13节，耶稣就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 法利赛人当然立刻就引用生命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摩西是允许休妻的。可是耶稣指出，摩西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把写这个条例给他们。然而耶稣回到创世纪第二章24节，耶稣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强调律法的继续有效性，反映在这里他对于离婚跟再婚的教导，而这个教导是基于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也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所提出的关于神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耶稣根据这个原则来发展神国新的伦理，所以耶稣指出婚姻是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不但是彼此立约，也是跟神立约。以任何理由来破坏这个约都是犯了奸淫。所有求神的国的人是按照他们对于神的国和对于耶稣信心的委身来建立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当然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和十九章十九节，耶稣有提出允许离婚的例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耶稣允许一个例外，为淫乱的缘故。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耶稣也是说同样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这两处经文，耶稣提出允许离婚的例外，那就是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是允许离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联合已经被破坏了，也就是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婚姻的联合已经被破坏了，就使无辜的一方被释放而被允许再婚。既然允许离婚，那么就被允许再婚。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这只是一个特许，不是一个命令。耶稣并不是命令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离婚，这只是一个特许。也就是说，离婚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耶稣提出如果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那么有一个特别的允许，允许离婚。因为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婚姻的联合已经被破坏，所以无辜的一方 就被允许 离婚，那也就被允许再婚。但是这只是一个特许，不是一个命令。耶稣坚持律法乃是指向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离婚在神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神恨恶离婚。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里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以诡诈对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律法，也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对于婚姻所定下的原则，是指向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离婚在神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神恨恶离婚。所以婚姻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立约，是一个委身。有任何困难出现在彼此的关系中，不可因此退出，也就是说不可因此就离婚，乃是必须坚忍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决，不管有什么困难出现在彼此的关系中，都不可以因此退出这个婚姻的关系，而是必须坚忍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决。即使有一方犯了淫乱，最理想的是犯罪的一方真正悔改，而被得罪的一方真正的饶恕，重新恢复婚姻的联合。所以我们说，虽然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十九章九节，耶稣确实提出允许离婚的例外，那就是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是被允许离婚的，但这只是一个特许，不是一个命令。最理想的，即使是有一方犯了淫乱，犯罪的一方能够真正的悔改，而被得罪的一方能够真正的饶恕，重新恢复婚姻的联合。最后还有一个提醒，那就是离婚的罪并不是不可被赦免的罪，只要真正悔改就可以得赦免。但是因为这段经文主要的焦点不是放在关于离婚和再婚，耶稣只是以对于离婚跟再婚的教导来强调律法的继续有效性。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说明，在神所定下的时间，律法和先知的功用直到施洗约翰。换言之，律法和先知的时期被新的时期所取代。 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驱，引入弥赛亚的世代。他是介于旧的世代与新的世代之间的桥梁，他将旧的世代带到结束，并引入新的世代。他同时属于旧的和新的世代。然而，施洗约翰身为第一个宣讲福音的人，并且他是弥赛亚，位于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所以他更多是属于救恩历史的新世代。在施洗约翰的时候，新的世代已经来到，从那时候起，神的国的福音被宣讲。当人听见神国的福音，人必须以热诚和专一的回应来做出极端的抉择。换言之，耶稣向门徒肯定，当他们出去宣讲福音，百姓会抓住这个进入神的国的机会，向福音急迫的要求做出他们的回应。当新的时代来到，神国度的福音被宣讲，并不意味着律法就不再有效了。律法具有永久的有效性，即使律法最小的一部分依然继续存到永恒，但律法的永久有效性是指在耶稣的里面律法被应验了，并且具有持续的有效性。同时，耶稣对于律法的解释指出律法真正指向的方向，说明律法真正的意义，使伦理的要求更加深入，宣告了神的义对人彻底的要求，就成为弥赛亚的律法，具有永恒的效力。这是律法所具有的永久有效性的意义，不是指律法自己是继续不断的存在，乃是指律法在耶稣的里面被应验，而且具有持续的有效性。同时，耶稣对律法的解释成为弥赛亚的律法，具有永恒的效力。最后，耶稣提出关于休妻的教导，耶稣不允许以任何的理由离婚。耶稣的意思是，在神的眼中，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立约关系。这个立约关系不只是彼此立约，也是与神立约。因此，以任何理由破坏这个约，都是犯了奸淫。耶稣以此来强调律法的继续有效性，反映在这里耶稣对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耶稣这个教导是基于律法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也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神所定下的对婚姻所定下的原则。耶稣根据这个原则来发展神国新的伦理。耶稣坚持律法是指向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离婚在神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神恨恶离婚。所以从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旧约是具有永久的有效性。当然我们必须明白旧约所具有的永久的有效性到底是指什么，因为正确的明白旧约所具有的永久的有效性，就帮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来明白旧约的信息。我们已经说了，旧约的永久有效性必须是在耶稣里面的应验，乃是指在耶稣里面的应验。旧约是指向耶稣，在耶稣身上已经开始应验，但是完全的应验还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一个在耶稣里的应验，而且是具有持续的有效性这样的角度来明白旧约的信息。有很多的基督徒专门读新约，从来不愿意读旧约，这样的来读神的话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明白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连续性，虽然也有不连续性，但是这里耶稣指出，虽然新的世代已经来到，神国的福音不断被宣讲，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旧约就失去它的有效性。我们必须从旧约到新约来明白神一个整全的启示，或者说全面的关于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启示。我们如果有这种正确的对旧约所具有的永久有效性的了解，那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可以明白旧约的信息。同时这个旧约永久的有效性也在于耶稣对于旧约的解释，他以最高的权威来对律法做出一个关于律法真正的意义的一个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的宝训，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也就是他对于律法所做的深入的真正律法所具有的意义，耶稣所给予的教导。这个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就形成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所要求的彻底的新生活的一个形式。耶稣所教导的弥赛亚的律法不是完全新的律法，是把旧约的律法给予 更加深入的伦理的教导，指出律法真正指向的方向和律法真正的意义，把旧的律法变成弥赛亚的律法。所以我们从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指出律法所要求的义是一种怎么样的义。律法所要求的义的伦理标准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登山宝训所描述的义基本上是一个内心的义，里面的义，这个内心的义就以外在的可以看见的言语和行为以及与人的关系来显明出来。除此以外，登山宝训所描述的生活是一个与世俗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圣经从始至终的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神要为他自己呼召一群百姓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是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而归属于神并且顺服神的。所以所要求的义的伦理标准是完全跟这世界伦理的标准迥然有别的。这个义的伦理标准是要求从里到外真正的义，真正的遵行顺服神所立的伦理的标准，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乃是从里面生命中一个真正的改变。这个里面内心有一个真正心中的义，对神那种全然的忠心和顺服，就可以在言语和行为上能够活出，或者说能够遵行，或者说能够顺服神所定的伦理的标准。虽然很多人说这个标准太高，但神是圣洁的，我们是神所救赎的百姓，就必须是与这个世界迥然有别，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是完全属于神和顺服神和遵循神所定的伦理的标准而生活。到底这个伦理的标准，这个义的伦理的标准是一个怎样的标准，我们必须深入的去研读，去明白，并且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遵循。 我想登山宝训是应当经常的来花时间去研读、去默想，我们可以真正知道神所要求的义的伦理的标准，那么我们就真的能够活出这个标准，按这个要求来生活，来活出一个彻底的一个新的生活形式。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上所有的话，特别我们在学习耶稣的教训，我们知道我们更是需要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耶稣他是完全实现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完全应验了旧约的应许，而旧约一切伦理的标准也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指出这个律法真正的方向和真正的意义，使我们明白，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神所要求的一个义的生活。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关于这个律法，关于神的话的永久有效性。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花时间去默想，去研读，去默想，去明白，并且去遵行。谢谢主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就是我们真是没有认真的照着神所启示的，耶稣所教导的去遵守，但是正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以致我们就不可能去遵行，我们往往只是说说听听，回头我们就抛诸脑后。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不可能不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恳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竭力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按着耶稣所教训的弥赛亚的律法来生活，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